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我们非常欢迎你进入到我们这个节目。这个节目是专门为我们回族的 Dosti 所设立的，当中呢我们有不同的环节，不同的分享，但是我们都是希望呢在这个当中我们分享从主而来的恩典和真理的。那我们最近呢来播送这个上行之诗啊，也透过诗篇我们来去默想跟主的关系，同时呢也是一个在人生的里面一个属灵朝圣之旅啊。那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这个诗篇当中讲到很多的福气，讲到很多的祝福。那我们在现实世界当中，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是来追求不同的一些的福气或者不同的一些的理想。那我不知道我们的 Dosti 在你的想法当中如何的理解这个福气啊，如何的去看待这个福气所带来给我们的。
是的，那天成和陈然坐在这里呢，坐在演播室里，我们也希望从上主而得到的福气呢，我们带给每一位听众朋友们。那么天成老师啊，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哦，那你觉得到底什么是福气呢？得蒙福的表现又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在现实的世界的里面，很多人有不同的定义啊，比如说在这个物质方面，那就是富足啊，财富啊，生活品质好啊，健康啊，平安啊，那这就是我们很多人追求的啊。
是啊。
在精神方面，就是比如说道德品行啊，修养啊，我好一点，心灵啊，我富足。这个平安喜乐呀，很多人是追求的。那有人说我追求一些这个命运啊，好的命运，有的人是
就有些说你的命很好，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那但是我觉得如果当中没有上主的同在，没有上主同行的话呢，我们可能所做的不是真正的那个福气啊。因为你所有比如说银行里有很多的钱，可能我现在很健康，但是随时可以失去的。所以真正的福气呢，就是有上主的同在，即使我在患难，即使我在不健康的当中，我依然的有上主的同在，有上主恩典的时候呢，我是很开心很喜乐的。那这种呢我觉得是一个福气了。
天成老师刚才说特别好，我觉得从上主，从我们的创造万物的上主那里得到的福气，这种福气才是不会失去的。
而且呢就是有上主呢，就是在永恒的里面我跟他来同行，即使我今天我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我知道我将来跟上主永远在一起，那个就是永远永远的福气。所以呢我不知道我们的 Dosti 在你的人生的里面有没有这些跟主的关系的建立呢？当有主的关系，有主的同在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福气呢源头就在于我们的上主。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上行之诗朝圣之旅的诗篇128篇三种祝福。诗篇中的上行之诗是信主之人实践信仰的必经之路，
是敬拜上主的朝圣之旅，也是灵性追求之旅。
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条朝圣的路程，
一起经历主的祝福和更新。
上行之诗朝圣之旅。
诗篇第128篇。
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有福了，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凡事顺利。你妻子在你内室， 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如同橄榄树苗。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兴旺，愿你看见你的子子孙孙，愿平安归于以色列。
诗篇一百二十八篇延续了诗篇一百二十七篇的主题，那就是建立强大的家庭。朝圣者很可能在前往耶路撒冷的时候暂时离开了家中的亲人，他们想念最爱的人。在这里我们有一幅繁荣兴旺或者好处这样的图画，这是主对家庭所谓繁荣兴旺的伟大设计。我们看到朝圣者咏唱的是繁荣健康的关系，这种关系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是最明显的，也是最需要的。第三节描绘了妻子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一样硕果累累，孩子们被比作橄榄嫩枝，橄榄树产油，这是圣灵的象征，这才真的是主的繁荣和兴旺。在这里我们看到在关系当中出现了一些挑战，就是我们的家庭成员和最亲密的关系当中对主的繁荣带来的影响和拦阻。第一个挑战就是信仰的分歧，可能家中的成员因为与跟随主的人产生的矛盾，这可以是痛苦的，但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一个祷告的机会，祈求主的怜悯。另一个主要的挑战是在这个时代当中出现的，那就是许多家庭因为生活或者环境而离开了家乡，这些因素有的时候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但这可能成为一个契机，使你不断地向主来呼求。第四节用以下的话来鼓励我们，经文说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这个应许延伸到了自己家中的女主人身上。主的福气是指她的良言、她的善意、她的肯定以及她信实的帮助。鲍鲁斯在以弗所书一章三节指出，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麦西哈的父，他在麦西哈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里麦西哈的福气是他与我们在人生的旅途当中的同行，他的福气将把我们带到天上的同在当中。约书亚记二十四章十五节记载了约书亚曾向以色列人提出挑战，经文说，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约书亚作为他的家庭和国家的领袖，他的见证是坚定的，是尽心尽力的。我们同样也可以选择我们在麦西哈里的立场，虽然不是所有的人都选择跟随麦西哈，至少不是所有的属灵朝圣者都在同一时间踏上朝圣之旅，但是我们需要做出选择。我们可以从耶稣自己同胞弟兄的经验当中得到鼓励，他们最初拒绝了他作为弥赛亚的身份，也许问题在于同胞兄弟对兄长的竞争，也许弟弟很恼火，因为他们的哥哥耶稣从来没有犯过什么错事。记住，耶稣直到三十岁才开始公开的传道， 在此之前，他是一个普通人，可能是一个木匠或者建筑工人的职业。在约翰福音七章五节告诉我们，虽然当时很多人在追随耶稣，但耶稣的本家兄弟却不相信他，更是不愿跟随。后来他们认识了他，并且相信了他。他的弟弟雅各后来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而犹大后来成为教会的长老，写了一封短的书信鼓励当时的教会。因此我们可以有盼望，家庭成员有一天可能会跟随麦西哈，即使他们目前没有这样做。同样的，将此作为祷告的事项，可以给我们加添力量并祝福他们。
诗篇一百二十八篇，敬畏耶和华神的人有福了。凡是敬畏耶和华神、走在他路上的人，是有福的人。你两手带来的，吃着家满腹。你要享福，啥事儿都顺利。你老婆在家里生养的儿女，像葡萄树结的果子。儿女们围绕着你的靠桌，像橄榄树嫂子一样多。看哪，敬畏耶和华神的人一定会这样子蒙福。望着耶和华神从西安给你赐福，望着你一辈子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望着你儿孙满堂，愿平安属于以色列。
因爱启程，
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放弃传统的信仰还有家族传统，开始踏上与主耶稣一起的同行之旅。
让故事传承不朽于人的歌喉，
我们邀请还有鼓励你与主的子民一起借助诗篇一百二十到一百三十四篇，与耶稣基督一起往高处行，一起寻求上主的同在。
上主希望我们的家庭繁茂兴旺，他也应许会赐福给我们。但是呢，这有个前提条件，那就是我们要敬畏真神，单单侍奉他。三心二意者和敬拜偶像者是不能承受祝福的。默想和讨论。一，我们更追求哪种繁荣兴旺呢？是财产的繁荣，还是关系的繁荣呢？二，如果无望已经悄悄地进入了我们的家庭关系，哪些具体的点可以成为祷告的重点领域呢？三，花点时间思念感恩，在基督里的每一个属灵的赐福都是我们的。
艰难和困境让我们学习对主的信靠与呼求，
平顺和富足让我们学习对人的感激和分享。
这是认识上主的旅程，也是我们里外更新的过程。
恩典与真理与你一起
踏上这条朝圣之旅。
这条朝圣之旅呢，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你看到他跟上主同行的时候，看到很多的祝福，看到很多的恩典，因为他知道认识这位带领他的主，同行的主。所以在这个当中几个福气啊，个人的福气，就是一到二节讲到你敬畏耶和华，遵行上主的道的时候，这个人就有福了。那这个是首先一开始就讲到了，所以当你敬畏主，你自然就看到主在你的人生的里面给你很多的恩典，因为你是以上主为中心。当你以上主为中心的时候，主一定是给你他的恩典的。还有三到四节讲到家世的祝福， 不单单个人，也在家庭的里面，你自己的儿女啊，自己的这个家人呢，都是充满了祝福。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有葡萄树还有橄榄树两种植物来象征这个家庭里面的福气。因为葡萄树它长得很旺盛，橄榄树长得很强壮的时候呢，其实就代表了这个兴旺啊，这个蒙福啊。当上主给你恩典的时候，你的家庭兴旺，充满了爱，充满了和睦，那这种呢就超越了我们一般世人所追求的，就是我自己家里面很多的子孙呢、啊、很多的这种有爱啊，有上主在你的家里面的时候，他是主，自然就给你所要的这些恩典的。
嗯，那第五和第六节呢讲的是第三种祝福，就是耶路撒冷的祝福。那为什么耶和华要从锡安和耶路撒冷来赐福呢？那是因为呢，以色列民呢是在那里来敬拜我们的上主，他要在那里呢来祝福他的子民和世人。当他的百姓归向主，服在主的名下管制之下，来用心来敬拜主的时候呢，在那里你就能蒙福。那今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不论你现在身在何处，当你用心的来敬拜我们的主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得蒙福气。
嗯，这个福气不单单是给他当时的子民，就是以色列人，其实给世上所有人，无论你在任何的地方，你向主来敬拜，来敬畏主，去顺从主的时候，这个福气就临到你。所以呢，上主是蛮有荣耀，蛮有恩典的。他不是按照你是属于哪个民族，你是属于什么信仰，他给你福气，他是给所有人，只要你去敬畏主，去跟随主，你自然得到这个福气。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个 Dosti 都可以经历上主给我们的恩典。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专心依赖耶和华，然后我们一起来听马太卷第十五章的诵读。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萨麦西哈的一生关乎到每一个人的生活和生命，一起来听天津马太卷 这是智能主的福音。
饮之乐，马太卷第十五章。有法利赛人和经学家从耶路撒冷前来，问尔撒：你的门徒为什么违背古人的传统，在饭前不洗手呢？尔撒回答：你们又为什么因你们的传统违背真主的诫命呢？真主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被处死。你们却说：人若对父母说，我应该给你们的已经做了献给真主的礼物，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了。你们因为你们的传统，就废弃了真主的话。伪君子啊，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说得好：这人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把人的规条当作教义去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徒然。尔撒叫群众前来，对他们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进到口中的不能使人污秽，只有从口中出来的才能使人污秽。门徒前来告诉他，法利赛人听了这话很生气，您知道吗？尔撒说：所有不是我天父栽种的植物都要连根拔起来，由得他们吧。他们是瞎眼的，却做了向导。如果盲人领盲人，两个人都会跌进坑里。布特鲁斯说：请您给我们解释这个比喻吧。尔撒说：你们还是不明白吗？难道不知道一切进到口中的是进到肚腹，然后排泄到外面去吗？但从口中出来的却发自内心，才会使人污秽。因为从心里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淫乱、偷盗、作伪证和毁谤，这些才会使人污秽。不洗手吃饭却不会这样。尔撒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境内，有一个迦南的妇人从那地区出来，喊着说：主啊，达武德的子孙，可怜我吧，我的女儿被恶魔附着，很苦。尔撒一句话也不回答他。门徒上前求他说：请叫他走吧，他一直跟在我们后面喊叫。尔撒回答：我被派遣只是到以色列家的迷羊那里去。他来跪在尔撒面前说：主啊，求你帮助我。尔撒回答：拿儿女的饼丢给小狗吃是不好的。他说：主啊，是的，不过小狗也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于是尔撒对他说：妇人，你的信心真大，照你所想的给你成就吧。从那时起，他的女儿就好了。尔撒离开那里，来到加利利海边，就上山坐下。有许多人来到他那里，把瘸腿的、瞎眼的、残障的、哑的和许多患其他病的人都带到尔撒跟前，他就治好他们。群众看见哑巴说话，残障的康复，瘸腿的行走，瞎眼的看见，就十分惊奇，于是赞颂以色列的真主。尔撒叫门徒前来说：我慈悯这一群人，因为他们跟我在一起已经有三天，也没有什么吃的，我不想叫他们饿着肚子回去，恐怕他们在路上晕倒。门徒对他说：我们在这旷野地方，哪里有足够的食物给这么多的人吃饱呢？尔撒问他们：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七个饼 和几条小鱼。他就嘱咐群众坐在地上，拿起那七个饼和那些鱼，举了感赞的督阿，掰开递给门徒，门徒又分给众人，大家都吃了，并且吃饱了。他们把剩下的零碎拾起来，装满了七个大篮子，吃的人除了妇女和孩子共有4000。艾撒解散了群众，就上了船，来到马加丹地区。
我们看到这个十五章呢，讲到法利赛人这个律法师啊，讨论有关这个古人的传统，因为他们是根据那个古人的传统，他们来去行事的。所以当这些法利赛人他看到尔撒所行的时候呢，就给耶稣带来很多的挑战啊。但是耶稣呢，他按照他自己在这个地上应该做的，他去行出来。他让一群这个外邦人得到饱足。这个法利赛人呢，他们表面上是来敬拜主的，但是呢，实际上他们去遵守他们的传统，没有看到主所行的，更是没有看到主的恩典啊。所以当在这个地上的时候，我们所看重的是什么呢？他所看重的是传统，但是尔撒所看到的是什么呢？尔撒所看到的是人的生命，看到人跟上主的关系。所以我们在信仰的过程的里面，朝圣这个旅途的当中，我们有没有看到上主让我们今天所行的？我们注重传统，但是我们更是要注重跟上主的关系，更是要注重我们跟周围的人的关系。所以主尔撒看到的是人的生命，看到人在上主的面前所需要的救恩。今天你有没有看到呢？我们看一节经文，诗篇16:9-11。
我常常把主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的右边，我必不会动摇。为此我的心快乐，我的灵欢欣，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您必不把我的灵魂丢在坟坑，也必不容您的圣者见朽坏。您要把生命的路指示我，在您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您的右手有永远的福乐。
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在于我们的上主，我们的身心灵包括我们将来的生命都在于我们的主，因为我们的主他是不会朽坏的，他的恩典、他的荣耀、他的能力也是超过我们人所有的一切，更是他愿意赐给我们满足的喜乐和永远的福乐。盼望我们的 Dosti 在人生的里面能够经历主给我们一切的恩典和福气，也希望你随时跟我们来分享。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
13229966122 13229966122。那记得注明恩典两个字。
对，随时跟我们来分享，或者你个人有什么样的经历呢？有什么可以为你来读阿的，都可以告诉给我们，也可以随时来跟你来联系。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